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主日学的课堂当中。我们继续福音信仰基础班的课程，今天我们是第二课的内容。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好，在上一周我们第一堂课的内容当中，我们一起看了一些不信耶稣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也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耶稣基督和福音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那么在福音信仰当中，耶稣是我们整个福音信仰的核心和根基。神的话语就是通过耶稣完完全全地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那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神的话语也是通过神对人的启示，记录在我们平时所读的这本圣经当中。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是第二课的内容，宝贵圣经。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圣经这本书，我们一起来了解圣经为什么是那么的宝贵，同时也来思考圣经对于我们来说又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那在内容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低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在荣耀的恩主，我们的神，感谢主你带领我们有机会相聚，有机会在主日学的课堂当中一起来学习，为要认识主你自己，为要经历你，为要领受主你的恩典和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是主你所爱的，是主你所看重的，也都是主你所看顾、所带领的。主，你早已将你的心意、将你的救恩、将你的荣耀、将你的大能，通过你的宝贵的话语、圣经，明明白白地放在我们的眼前，为要使我们能够聆听，使我们能够阅读，更使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旨意。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人若遵行主你旨意的，就必能蒙福。慈爱的恩主，求你赐那属天的智慧，就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可以领受主你的恩膏，领受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真的可以来认识你，与你亲近。愿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同做见证的工作，将主你的信实、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好使我们可以全然的来跟随你，把今天晚上课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你的带领中。唯愿主你成就一切的心意和工作。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诗篇119篇105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真的是很优美的经节。神的信息真的是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的倚靠和力量，也是我们的生命之光。那谈到圣经的话，可能大家都有一点熟悉，可能圣经很多朋友都已经读过，即便是没有读过的话，至少也会听过有圣经这一本书。相信不少弟兄姐妹家里面都有好几本装订精美的圣经就像是这一本装订精美的圣经一样，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圣经的译本，比如说家里面可能会有中文的译本，有英文的译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家里面还会有原文的圣经等等。那在现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在网络上来查阅到圣经的各种的信息和资料，也可以查看圣经各种的版本，甚至是原文的版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在古时候，在古代， 如果有人想要查阅圣经，想要阅读圣经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经有很多文字，要把这么多文字也要把这么多抄本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的话，就要把它们记录在媒介上面。那么在古代，纸张不是那么的发达，印刷术也不是那么的发达，很多人很仔细的把圣经的经文抄写在一些蒲草纸的版本上面，但是这些蒲草纸很容易毁坏。更好一点的媒介是把它抄录在羊皮卷或者动物的皮卷上，但是可能如果保存不当的话，也不能够保留多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在古时候，在印刷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查阅圣经的话，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的恩典，可以有那么多的机会，有神的话语就摆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来阅读，也可以来学习，可以来领受。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圣经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我们知道人是需要呼吸，需要饮食，当然也需要休息，这是人生命最基本的需要。同样，圣经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基本需要，它是神的属灵的气息，也是基督徒属灵的食粮，又是基督徒属灵的引导，是基督徒力量和安慰的来源。圣经是全世界最受人欢迎，发行量也是最多，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一本书。根据世界联合圣经公会 UBS 的统计，圣经自从出版直到今天，发行量其实已经累计超过40多亿本。目前全世界每年的销售数量，按照统计来讲，每年依然可以超过3000万本以上。再加上我们知道圣经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辅助性的读本，包括圣经的选录本、摘录本，包括很多圣经的词典、字典，包括圣经的解经书、注释书，以及信徒我们很喜欢读的灵修的书籍等等等等。那关于圣经的发行量更是多得难以计数，每年大约总是在1亿本之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的印刷地区，这可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一定了解。光是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印刷的数量，每一年总计都已经达到2亿本以上，这是从爱德公司印刷公司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到2019年，在几十年间统计的数据统计出来的。其实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是专门来印刷圣经的一个中国最大的圣经的印刷基地。南京爱德印刷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它成立之初其实是有一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的一位的领导，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叫丁光训，是由丁光训牵头组织来成立这个南京爱德印刷公司。当然他也在这之前先成立南京爱德的基金会，然后用基金会的名义和世界联合圣经公会一起成立这一家南京爱德印刷公司。虽然丁光训在神学上是典型的自由派神学的基督徒甚至被王明道牧师、被王明道先生是指责为是不信派，因为他的神学观点不是那么的正确。但是神很奇妙，他可以不受任何人的限制，也可以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他也使用丁光训，使他建立爱德基金会和南京爱德印刷公司，每一年印刷几千万册以上的圣经和圣经的读物、辅助的读物，以至于在中国大陆的信徒就可以接触到圣经，生命很多人都被改变，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那圣经也是翻译语言最多、译本最多的一本书。迄今为止，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世界上约2000多种的语言文字，有近4000种的译本。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许多的翻译协会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在翻译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文字，目前还是在翻译。那圣经也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是奉为经典的书籍。那我们基督教，当然我们说的基督教在这里是指广义的基督教，既是指我们福音教派所属的基督教的新教，也是包括基督教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东正教，我们称作为广义的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圣经为唯一的正典。犹太教也承认在圣经当中的旧约的圣经，所谓的旧约的全书。伊斯兰教虽然承认旧约圣经当中的部分书卷为他们的经典，但是他们却认为古兰经或者说可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最高的经典。所以虽然是这样讲，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最大的几个主要的信仰团体都是将圣经是视为他们的经典的书卷。圣经也是世界上预言最多、应验最多、也是应验最准确的一本书。根据统计的资料，圣经中所应验的预言有1000多条，至今已应验全部预言的2/3之多。那么可能有的朋友问，那还有1/3的预言不是还没有应验吗？那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其实都是指着在末日，神要再来审判前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属于圣经当中的末世论的预言。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那个末日还没有到来，所以差不多1/3的预言都是关于那个时候的预言。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们相信根据以前已经预言、已经被准确预言的2/3的预言来讲，我们相信未来神所发出的预言的信息一定是会成就的。圣经也是世界上被引用其话语在人类的书籍当中最多、最广泛的一本书。圣经也是一部作者最多、跨时间、跨地域最广却前后的信息呼应上下贯通的唯一的巨著，这在我们后面的一些 slides 后面我们还会和大家介绍。圣经也是至今为止对人类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它是读者的层次跨度最大的一本书，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总统、富翁等等，甚至包括家庭主妇、包括农民，他们都在读圣经。圣经也是读者年龄跨度最大的一本书。我们可以说3岁的小孩子只要是听得懂父母话语，也可以牙牙学语的，他们都可以在读圣经。而90多岁的老人家，他们也在读圣经。圣经也是世界上最难懂却也是最容易明白的一本书。其难懂的程度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圣经的学者、神学家可以完全的研究透彻。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讲，圣经福音的信息也是非常容易明白，能够让一个3岁的小孩听到之后也可以明白它的总意。那圣经也是全部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史书当中记录最真实、记录最准确、也是无伪录的一本书。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记载其实都是关于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救恩历史的记载。按照考古学的发现来讲，以前人们总是怀疑圣经的记载是不是不准确，但是考古学的发现 一再的证明圣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事实可以推翻圣经在历史当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事实。那圣经也是世界上最多人愿意去免费赠送给别人阅读的一本书啊，以前我记得在外地出差的时候啊，无论是在加拿大在美国出差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旅馆里有啊，打开抽屉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圣经的印刷的组织或者慈善的机构，他们就在旅馆的那个抽屉里就放一本免费的圣经，可以让入住的那些旅客在有空闲的时候就拿来读。并且在路上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信徒在向旁边路人散发福音的单张、福音的传单，甚至有的人也在路旁来赠送那些免费的圣经的那些不同的版本。甚至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像我太太在有一天在路上，她也碰到过有人向她来赠送免费的圣经，那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就更不用说在西方国家，在很多圣经被广泛阅读的地区，那免费赠送给别人阅读圣经更是一项传统。虽然现在可能和以前比较起来，可能阅读的人可能是会有减少，但是圣经还是有最多人愿意去免费赠送给别人阅读的一本书，因为福音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也是白白得来，也是要白白来给别人要知道神的恩典。那圣经也是一部最受攻击最多但却永不败亡的圣书，圣经又是最多人为之做见证、最多人为之殉道的书。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些看过、听过耶稣基督教导的人，尽管罗马政府对他们的逼迫非常的强烈，甚至把许多的信徒就投到斗兽场，让野兽去咬他们，甚至把他们挂在十字架上面、挂在脚架上面，但是许许多多的信徒却是前仆后继，他们不畏这个信仰的逼迫，愿意为耶稣基督来殉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也是复活大能的主，他更是拯救我们的主，许许多多的信徒都可以为之做见证。圣经其实它的内容非常的广泛，待会儿我在后面还会再分享。圣经一共有66卷书，一共有1189章节的内容，有3万多经节，有90多万字，近百万字。其中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广泛，它包括历史，包括诗歌，包括故事，包括预言，包括格言，包括传记，包括比喻，也有游记，有律法，有礼仪，有戏剧，甚至有的人看出这里面也有一些物理，有一些军事，有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一些信息，也有环保方面的信息，当然还有很多关于道德法律方面的信息。圣经其实是如果仔细研读的话，很多人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如果不是从信仰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甚至可以把圣经当成是一卷自古以来所记载的百科全书，因为它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广泛，后面我们还会再来介绍。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圣经的重要性。全本圣经都是从神而来，是神向人类所启示的信息，是神向人所启示的信息。所以在唐从容牧师所编著的一本书叫《圣经的本质与内容》当中，它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唐牧师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这是一本最有启发道德和文化思想的书，从来没有一本书给人类的文化产生更大的刺激，从来没有一本书成为众文学家最深的启发， 从来没有一本书成为道德启发最伟大的源头，也从来没有一本书成为世界法律最重要的根据。在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耳熟能详的两节经文。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教导人要学义，并且使属神的人都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圣经里面，在66卷书当中，有很多卷书的三章十六节都是蛮朗朗上口，都是引人注目的经文。比如说我在这里就稍稍给大家提一下，大家知道上一堂课我们介绍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三章十六节，圣经当中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经文。那今天刚才读过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其实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也是蛮重要的一段经文，其实也是一首赞美耶稣基督的诗歌。我给大家稍稍念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短短的几节经文就将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都已经讲明白。那还有比如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是讲到耶稣受洗完了以后，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耶稣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并且天上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天父、有圣子、有圣灵，所谓三位一体的神都出现在经文里面。那其他三章十六节我就不再一一举例，还有路加福音、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等等等等，有很多三章十六节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所以圣经是很奇妙的，真的是要仔细研读圣经的话，有很多的话语都是值得我们每一天来学习。那有的人说，我也看过圣经，稍稍翻过圣经，但是觉得圣经很难读啊，特别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人名啊、地名啊都是很难读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历史当中，因为旧约历史很多都是关于以色列的人名地名，读起来真的是不容易。我在这里就稍稍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看上去好像比较难读。比如说我在这里就先举几个圣经当中所出现的人名，大家一起可以来看一看。亚细亚、米该亚、示玛雅、马探雅、乌西亚、亚撒利亚、哈拿尼亚，我读到这里可能头都晕了，我都分不清楚到底是谁是谁，也分不清楚到底他们这些人是有什么职分或者做什么事情，我都记不住。所以可能我读到这里我就会大叫一声，我的妈呀，反正后面也是有雅，都是雅。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其实如果对圣经背景有一点点了解的话，雅雅雅雅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命名的一个 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的命名法，因为雅在这里就是雅户或者是雅，就是上一次课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吧？有那个约书亚，以后就是耶和哇，就是耶和华的意思。雅在这里雅户或者雅，其实也就是耶和华神的意思。所以大家如果对圣经背景有稍稍有一点理解的话，再去回头去看这些名字的话，可能就会稍稍会觉得感觉会稍微好一点。好，我们再来。但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啊，也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雅各的啊其中的一个儿子。撒旦当然知道他是魔鬼撒旦的意思。撒拉旦，头开始有点晕了，不知道撒拉旦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地名，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地名。马哈尼旦，这个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和蛋是不是有关系？其实这在圣经原文当中，马哈尼旦就是蛋的军营、蛋的营房的意思，在原文当中。还有尼布撒拉旦，这个名字就更长一点，也比较拗口，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就又会大叫一声，全部都完蛋，反正都是蛋嘛，我读不懂，读不懂我就不读，就跳过去。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如果对圣经的背景，对圣经作者的一些写作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文学的现象，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或者说对历史的史实有一些了解的话，或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也会帮助大家更容易的来读一些圣经。我在这里能够想到的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前段时间前几个月以色列刚刚下台，有一位以色列的前总理，就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就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如果英文的读法就是 Benjamin Netanyahu。那么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大家可以看到又是一个内塔尼亚胡，好像和这里的那个名字有点相似。其实真的是这样，如果把内塔尼亚胡把这个名字放到圣经当中去把它翻成圣经，以圣经的原则来翻译他名字的话，应该差不多就是拿坦尼胡或者拿但尼亚。拿但尼亚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神赐予、神给予的意思。因为拿坦就是给予、赐予的意思。雅户就是这里所说的雅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圣经当中那些以色列的名字，或者现在在现实世界当中中东以色列国家那些以色列人命名，其实都是多多少少和以前古时候的以色列民族的命名其实是一样的。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些政治新闻啊、历史事件，如果大家仔细深入去研究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名地名和我们圣经当中的那些人名地名很类似。我在这里又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尤其出国之前，如果大家学英语教材的话，其中有一套英语教材叫《走遍美国》。Family Album USA。那我在以前几十年前在学当学生那个学英语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英语的辅助教材来提高英语的水平。那么在走遍美国，我印象很深，其中第一课讲到有在纽约在自由女神像面前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叫 Richard， 还有一位是叫 Alexandra。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那 Richard 就当时就问那个 Alexandra， 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那 Alexandra 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希腊的名字，希腊国家的名字。那 Alexandra 就说，他说我是希腊人，是从希腊这个国家来，我是住在希腊的一个海港的港口的城市，叫 Thessaloniki。Thessaloniki 其实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一直到现在还有。当然那个圣经当中的 Thessalonica 和 Thessaloniki 在英语当中是同一个城市，尽管在尾部两个字母有点不一样，但是在圣经当中，在现实当中都是指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那么在中国的翻译当中，很多情况下不把铁萨罗尼加翻成是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他们就简称为是萨罗尼卡。 塞洛尼基或者塞洛尼卡。所以大家如果看中文的翻译的书本的话，现代中文翻译书本的话，如果看到希腊有一个城市叫萨洛尼卡的话，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两卷书，一卷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卷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都是指的是这个城市。所以我在这里能够想得起来的现实当中的例子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研读圣经的话，而且和我们身边的那些事物相联系起来读的话，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更深入的来学习，也能够读懂圣经的。那么圣经书卷的分类，我们知道圣经有旧约啊圣经和新约圣经，就所谓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新约啊旧约全书有一共有39卷，新约全书一共有27卷。有的人如果记不住数字的话，很简单，旧约是39 39 27， 新约就是27， 39 加27就是66。中国人所说的66大顺就是66卷书。那在旧约全书当中，主要是记录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先知马拉基为止，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的400年为止，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神所做的事情，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所行的拯救的事情，以及以色列民族的救恩的历史，一共被记录在39卷书当中。其中有5卷律法书，12卷历史书，有5卷的诗歌智慧书，也有17卷的大小先知书，其中有5卷是属于大先知书，有12卷是属于小先知书。那在新约全书当中一共是27卷，其中有4卷是我们所说的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基督所说所做的事情就被直接记录下来。有一卷是属于历史书，就是所谓的使徒行传，那这加起来就是5卷书。还有21卷书是属于各类书信啊，有使徒保罗，有雅各，有使徒彼得，也有犹大啊，也有使徒约翰等等所写的各类的书信。啊，我看见新平有举手，可以新平可以提问。
你现在说的这些咱们就看一遍吧。新约全书总共是27卷。我们一般人说的时候，我拿了手里拿了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和这个27卷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一本呢？还是这个27卷呢里面的一本一卷？
是，如果我们手里有一本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开它前面有一个目录的，对吧？圣经前面有一个目录，如果前面目录它上面写着旧约全书，这本应该是包含全部66卷书当中都有了，
是吧？
都有了，对，应该是前面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属于39卷旧约全书，然后中间靠后小半部分是属于三分之一的部分属于新约全书，应该都是有的。我看那个书名和那个厚度都应该是有的了，好，应该都是有的。所以新约全书27卷，当然还包括最后一卷启示录，我在后面还会和大家介绍。那新约书卷的分类，我们来看这张图。律法书，所谓的摩西五经，这是指旧约全书39卷书当中的几卷书。那律法书包括5卷书，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如果我们简单的记忆的话，就是创、出、利、民、生，比较方便容易大家来记住这些书卷的名字。这些书卷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属于最重要的五卷书，也被以色列人被希伯来人称作为是 Torah， 就是所谓的律法书，是他们所有信仰的犹太教信仰的根基，所谓摩西的先知的律法书 Torah。 那再下去就是12卷的历史书，有约书亚记，有士师记，有路德记，有撒母耳记上下，有列王记上下，有历代志上下，有以斯拉记，有尼希米记，也有以斯帖记， 这一共是12卷的书，所谓的历史书，然后也有5卷的诗歌智慧书，包括约伯记，包括诗篇，包括箴言，包括传道书，也包括雅歌，然后再下去有大先知书，有5卷，所谓以赛亚书，有耶利米书，有耶利米哀歌，有以西结书，也有但以理书，当然再下去又有12卷的小先知书，包含何西阿书，有约珥书，有阿摩斯书，有俄巴底亚书，有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所以这一共是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一共加起来一共是39卷。这个39卷书其实内容也是蛮长，篇幅也是蛮多，是66卷书当中可以说是大概是占到有2/3，可能还稍稍再多一点，我没有仔细统计过有页数。那在新约全书当中一共有27卷书，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先有4卷福音书，就是所谓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再加上一卷使徒行传，就是福音和历史书，这5卷书。然后下去有使徒的书信，有12卷的保罗书信，13卷保罗书信，也有希伯来书，有彼得前后书，有雅各书，有犹大书，也有使徒约翰所写的另外的几卷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再包括最后的一卷启示录，所以所有的这些书卷加起来的话一共是27卷。如果新平刚才看到那个手上圣经，如果看到有那个新约书卷或者有旧约书卷目录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些书卷的目录。
已经看到了。
是是是。好。那66卷书就是被包含在这整本的圣经当中。那在这里有这里一行字，或许也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最被证实的事件，耶稣的死里复活是历史上最被证实的事件。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都是空的，这是按照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若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虚妄，是空的，也是没有根基的。但是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基督的信仰，耶稣福音的基督的信仰才是真真实实的历史的事件，也是真实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我在这里就稍稍提一下，以后我们有后续的课程会和大家不断的来介绍。讲到圣经书卷的作者，圣经书卷大家知道有66卷书，其实作者如果要统计起来的话，大概有40位，也有人统计说是40多位。那这些作者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尽相同，其中有上至尊贵的国王，有君王，有宰相，也有统帅，有元帅。如果身份地位比较卑微的话，有王国的俘虏，有监狱中被囚的囚犯，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有医生，有诗人，有律法的教师，也有很多普通平民的百姓作为作者，比如说有税吏，有渔夫，有农民，有牧人等等等等。那在这些作者当中稍稍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富有学问的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历史上被看成是最有学问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一直到现在还是被所有的以色列民族的那些人所尊崇。刚才所说的那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就是由摩西所写的。以色列人的元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在上一次课我们也介绍过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义，他的名字的意义其实是和新约时代耶稣的名字是同一个意思，就是 God save， 耶和华拯救，或者神拯救、神救恩的意思。也有当时以色列的 国王大卫，大卫王是一个非常荣耀珍贵的君王，神也祝福他。大卫王也写过圣经当中的诗篇，也写过圣经当中的一些章节。也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他写的箴言，他写的传道书都是非常的有智慧。也有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是可以被誉为是圣经当中的小圣经的书卷，当中有很多的预言的信息已经被应验，将来也会再一次被应验。那也有牧人阿摩斯，有税吏马太，有医生路加，有渔夫彼得。天主教把彼得是尊称为他们的教皇，第一任的教皇，因为当时耶稣说我要把我的信仰的根基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因为彼得的名字它的本身的意思就是磐石，岩石的意思。那天主教就牵强附会说，原来耶稣就是把教会的钥匙给了彼得和使徒他们，特别也把教会就建立在以彼得为教皇的那个根基上，所以天主教就把彼得尊称为他们的第一任教皇。其实从属灵角度来讲，其实并不是这样。以后我们如果真正的看圣经的话，就可以知道耶稣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也有我们很熟悉的写过很多保罗书信，很多书信的那位博学的博士保罗。保罗在新约当中所写的书卷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许许多多的信徒所传颂，保罗也是我们信徒的榜样。这些都是圣经书卷的作者。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统计的数据，圣经一共有1189章，刚才已经稍稍提到过，有3万多节的经文，也有90几万字的文字。在这么厚的一本书当中大概按照统计来讲的话，摩西大概贡献了187章节的内容。当然每一个章节它的字数不完全一样，有的章节长一点，有的章节短一点，但基本上如果按照章节数来讲的话，摩西是写了187章左右的章节，以斯拉写了88章左右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上下，如果把历代志上下是归功于是以斯拉所写的话，再加上以斯拉记加上尼希米记等等的书卷，就大概写了88章左右的经节的圣经的经卷。那保罗差不多写了87个章节，大卫写了78个章节，主要是在诗篇当中。以赛亚书是66章节，圣经一共是66卷书，对不对？以赛亚也有66章，所以很多人说以赛亚就是圣经可以说是一本小小的浓缩版的圣经，就是从这个意义来讲，当然也是从它的信息的那个启示的信息来讲。耶利米大概写了57章节或者是更多，因为有一些书卷不知道圣经的作者是谁，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功于是耶利米所写，大概是57章或者更多一点。路加写了52章，所罗门王写了51章，约翰使徒约翰写了50章，主要是约翰福音，上一次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约翰福音也包括他所写的约翰的一书、二书、三书，以及最后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Revelation， 就是启示录，这是都是使徒约翰所写。所以统计起来的话，约翰一共写了50章左右的内容。以西结先知写了48章节，因为以西结书就是48章的内容。所以这里就是统计写圣经的经章节的内容，从最多一共是排名到以西结为止，1,2,3,4,5,6,7,8,9 是 top 10， 所谓的 top 10的作者写了那些章节的内容，有这些作者，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统计的数据。那圣经著作的地点，圣经的作者们是活在不同的年代，这些作者也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居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有的是居住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以色列国地区，也有的居住在两河流域巴比伦地区，有的居住在希腊，有的居住在罗马，也有居住在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其实就是在现今的土耳其。如果大家如果到欧洲去多，到西亚去，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话，一直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以前古老的城市的遗迹，都是和圣经当中的城市、人民、地名相关的。可能这些圣经的作者还居住在包括阿拉伯半岛的一些的地方，所以圣经的著作的地点是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跨度也是非常的广。圣经著作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广，旧约圣经大约是完成于耶稣基督诞生前，旧约圣经完成于耶稣基督诞生前大约是40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是从第一卷书开始看的话，大约是主前1000多年左右的时间，到主前4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跨度是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间。从摩西五经，或者有的人说约伯记，大概是最早被成书的书卷，但是摩西五经大概也是属于最早被成书的书卷之一，所以大约是成书于主前1400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是主前1466年左右的时间，摩西在40年当中写成摩西五经，那大概应该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的时间成书的摩西五经，然后一直到马拉基书主前400年，所以从这个跨度来讲的话是1000年，再加上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出生以后他上十字架离开门徒大概是第一卷新约的书卷，大概是在主后40-50年左右时间成书，一直到主后大概是90年或者90几年成书，这个当中的跨度有50-60年左右，50多年左右的光景，所以再加上前面的1000多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圣经前后成书的年代一共有差不多1500年左右的时间。1500年左右的时间，有40多位作者写成66卷书，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后来下面我们还会再介绍圣经的信息为什么是那么的宝贵。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由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所写成的，大部分是由希伯来语所写成的。亚兰语的经节是出现在五处，主要是在创世纪、在耶利米书、在以斯拉记、在但以理书这几卷书当中，但除了这几卷书当中，少数的几节经节是用 Aramite， 是用亚兰语写成，所有大部分的经节都是用希伯来语所写成。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有基本上绝大多数的经节都是用希腊语所写成，这里的希腊语是指通用希腊语，就是我们所谓的 Koine Hellenic。Koine， 我们如果讲到 Koine 的话，我们一听就知道它是指的是通用希腊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的希腊语。圣经的希腊语和圣经的希伯来语和现代以色列人所讲的那个希伯来语、现代希伯来语以及现代希腊人所说的现代希腊语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改变，无论是他们的有一些的发音，无论是有一些的词汇词语，无论是一些句法的形式，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语言的一些方面都已经和以前的古代的语言都不一样。但是虽然这些圣经的希伯来语，包括亚兰语，包括通用的希腊语，都已经是所谓的死语言，就是 dead language， 但是因为他们承载着神的话语，承载着圣经的语言，所以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世界上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主要是基督的信徒、圣经的学者，包括研究圣经的那些学者，还在学圣经希伯来语、亚兰语和通用希腊语，因为 如果能够把这些语言作为工具掌握好的话，神的心意可以了解得更清楚明白。当然有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圣经的原文，但是也有很多的圣经的翻译的版本其实也是翻译的蛮好。我们平时所看的中文的翻译的版本，包括英语的翻译的版本，都是翻译的蛮好。如果我们去仔细了解这些，看阅读这些译本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了解神的心意。那圣经的正典的形成啊，我们知道新旧约正典大概是在主后70到90年的时候，由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些犹太的拉比，在获得罗马当局的许可之后，在靠近犹大地的约帕和亚索都城之间的一个地方叫亚麦尼亚，在这个地方召开了许多次的会议，拉比的会议，这些拉比就负责来确立有哪一些经卷才是属于他们犹太人的旧约的正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成书一直到公元主后70到90年，其实已经有差不多1500年左右的历史，为什么要到那个年代犹太的那些拉比才想出来要确立那个旧约的正典呢？原来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看，公元70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对犹太人来讲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罗马将军提多率领大军再一次的破坏圣殿，破坏耶路撒冷的圣殿，将耶路撒冷圣殿所谓的第二圣殿完全的破坏。那圣殿以前曾经被掳，曾经被破坏，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曾经毁坏过，但是后来经过几十年又重修，经过西律王，经过很多年代的重修，包括被掳被归回516年重修完了以后，又在大概主前二三十年的时候开始又重新修建。那么到主后70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是第二圣殿，犹太人还是在第二圣殿里面进行献祭，也读圣经，读他们的旧约的正典。但是圣殿被毁了以后，祭司制度又没有了，犹太人又要四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出于这种忧患的意识，那些犹太的拉比就要把旧约的正典给确定下来，以便于他们想着如果我们再被四散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些旧约的正典可以传下去，一直将犹太教的信仰传递给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教导，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典。所以出于这个目的，就是在主后70年到90年的时候，旧约正典就被确立下来。其实在那个年代以来，很多的旧约经卷早已被犹太人的群体视作是正典来看待，所以开这一系列的亚麦尼亚会议的话，其实要确定犹太教的正典并不困难，可以说是很快就达成了统一的看见，把旧约正典就从此就确立下来，一直到今日，犹太教所读的所谓的24卷的希伯来的圣经，就是在当时所确立的。那有的人说犹太教是24卷经典的正卷，那我们基督教是39卷，从这些数字来看好像也不吻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内容，从经节的内容来看，希伯来圣经和我们基督教所看的旧约的全书旧约圣经是完全一致，长度也完全一样。但为什么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是24卷，但是我们基督教所看的是39卷呢？原来我们前面给大家看过，比如说有一些书卷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等等等，很多的书卷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是他们是合在一起的，而且是12卷的小先知书，他们根本上就是把12卷的小先知书是合在一起成为一卷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把它算成是12卷小先知书，但是在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里面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卷书。 所以如果从这个上面意义来看的话，他们是24卷，他们只是排列成24卷书，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排列成39卷书，其实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内容是完全一样，我在这里就稍稍提一下。那么新约正典的形成，新约正典的形成大概是在启示录写完以后，然后在主后100多年的时间，包括那些使徒的书信也好，包括福音书也好，也包括启示录也好，那些书卷其实已经在初代教会已经流传，也是被许许多多当时的基督徒所传诵所诵读，其实有很多的经卷也被认为是正典的经卷，但是还有一些当然还存在疑问。那么在主后大概是367年左右的时间，当时有一位很伟大的初代的教父叫亚他纳修，他首次提出是27卷新约正典的书目，那么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以后，就把27卷的新约正典就确立起来，所以和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上面的27卷就完全的一致。所以新约圣经正典的形成是跨越了1000多年，但是很奇妙的是60几代人写成的作品呈现在这66卷书当中，好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双手在牵引着那些圣经的作者，他们所写的信息是前后连贯，非常的有整体性。这个其实都是再一次见证原来圣经的内容都是神所默示，原来他背后真正的作者其实就是那位神。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也亲口说过，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在这里也引用有一位圣经学者兰姆其实是一位很著名的解经的大师，他也写过蛮著名的释经的书籍。他说许多世纪以来圣经饱受质疑和反对，但是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宰割、被考察、被查缉、被毁谤、被销毁，有哪一本书曾经经历这么多的集体攻击，人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的放过。然而如今圣经仍然为数以亿万计的人所爱、所读、所默想、所传扬。圣经的真实性还可以从它预言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所表现出来。因为这里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多介绍。这里稍稍提一下，旧约当中关于耶稣基督300多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时代无一差错的应验在耶稣基督一人的身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圣经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广、准确性之高，是远超过人的智慧和所能想象的。其实这也再一次证实，圣经的信息其实就是神所启示人的信息。约翰福音5章39节，这又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一段话。他们说，耶稣基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说，所有在圣经当中指着我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也都是应验，也都是将来必须要应验的。那么在这里也稍稍提一下死海古卷的问题，因为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有很多不信圣经的那些学者都对圣经的著作那些抄本提出疑问。他说你们圣经已经原稿已经不见了，但是你们现在所读的圣经都是抄本。那谁能够说抄本是正确的呢？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方面，很多不信圣经的人都说那些抄本上的信息，包括那些所说的预言，你们怎么能说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前 已经被写下来的那些预言的信息，而不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和做了那些事情之后，才是有很多人在牵强附会，再把它附会上去、编纂上去的那些书呢？所以死海古卷就彻底使那些有疑问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因为根据死海古卷的发现，死海古卷是在以色列地区，在昆兰那个地区有一些洞穴，那些洞穴长久以来是没有人去的，但是在那些洞穴当中有很多保存完好的皮卷和保存完好的记录在一些纸上的一些圣经的经卷。基本上圣经旧约里面的所有的书卷在昆兰古卷里面都可以被发现，在死海古卷里面都可以被发现。其中很著名的就是大家在这里左下角那张图中所发现的以赛亚书的昆兰洞穴一号当中所发现的羊皮卷。它在当中以赛亚书基本上绝大多数的经卷都出现在昆兰古卷里面，尤其是在52章、53章当中所写的受苦仆人之歌，我们信徒很熟悉的弥赛亚的受苦仆人之歌，预言耶稣基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和为我们担当罪的那些很著名的经卷的经文，都是在以赛亚书的52章到53章当中记载的那些经文，在死海古卷当中也被发现，而且保存基本完好。那些圣经学者看了这些保存完好的死海古卷之后，禁不住是跪下来赞颂我们的神，说真的是神的恩典和大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对圣经的真实性发出有疑问的地方，尤其是对那些预言有发出疑问的地方。因为根据碳14科学的测量，那些死海古卷所发现的古卷的书籍的确是在主前200年到100年左右被抄写下来的，也就是说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之前所做的事情。所以先知所发的预言是真真实实完全真实的。圣经的主要信息，圣经是显明了神在创造宇宙之初的原始的心意，并记录了他为要达成这一原初同时也是终极的旨意而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及将来要采取的行动或计划。整本圣经都紧扣于这个主题来展开，新旧约圣经也是以这个脉络前后连贯一致而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所谓的救恩的拯救的计划和历史。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时间的关系，我就稍稍提一下，旧约就是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民，要通过以色列民来遵守摩西律法，将这个拯救的信息来传给万邦和万民。但是以色列民屡次违背盟约，违背摩西律法的盟约就受到刑罚和咒诅。新约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人所流的宝血所成立的新约，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使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他，就可以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在初代教会有一位很著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新约是在旧约中隐藏，而旧约是在新约中显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如果是遵行西乃之约，就是摩西之约，顺服神的话就蒙祝福，如果是违背神律法的话就是受到咒诅，这个在历史上就已经被一再验证，一再被看到的事实。然后在新约时代，信耶稣就得永生，哥林多前书，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的晚上之前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有的时候在至少一个月要有一次来领圣餐，就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 这张图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就好像是在悬崖上一样，罪的工价就是死，人是会掉下悬崖，落在这个死亡的永远的沉沦当中。那我们人如何来脱离这个悬崖，去到我们将来永生的境地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不是一了百了，人死了以后而是有一个更令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家乡。那这个美好的家乡我们人怎么才能够去到呢？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旨意，神他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罪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被买赎，罪被洁净，我们的人可以被神所买赎，重新回到神的身旁，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十字架跨过这个危险的悬崖，就来到这个永生的生命的境地，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来到新天新地，和神永远在一起。在上一次课当中我们也简单的提到过，以后我们还会和各位朋友们再提。圣经的主要信息三章十六节和大家已经分享过，在罗马书五章八节也提到过，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且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基督也亲口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那我们如何来阅读圣经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先读新约，然后读旧约，因为新约毕竟它里面的人名和地名和我们离的年代稍微近一点点，包括里面的很多的名字我们也算是比较熟悉，比如说彼得啊、约翰啊比如说保罗啊有很多名字我们平时在英语当中也看得到，所以还算是比较熟悉一点。然后我们读完新约以后再去读旧约，可能也会帮助大家。那在读每一卷，具体读每一卷书卷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读一些简单容易明白的书卷，然后才逐步进入到一些较长和较难读的书卷，这就是两个简单的总的原则。但是无论是我们如何读圣经，都是要找到我们各自适合于我们各自个人读经的方式，而且要每一天都坚持来读一段圣经，就必能蒙神的造就和祝福。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大能的话语，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来到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实奇妙无误的启示信息，而且圣经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们阅读相信而且实践。神的话语也是需要我们实践出来，以活出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活的样式。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向神寻求，就求神赐圣灵来亲自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些既古老又神圣的话语，也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引导和陪伴。在这里也有一些简单的回顾和应用如果大家能够听完今天课程的分享内容的话，能够有时间稍稍的再回顾一下今天内容的话，相信对大家能够了解圣经稍稍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无论如何，就请每一位考虑实践，每一天都坚持读一段圣经，读多读少都没有关系，读三章四章或者读一章都没有关系，并且只要找出最适合于个人读经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蒙神的恩典和祝福，以后也可以与他人来分享。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荣耀全能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从亘古以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慈爱恩典永不改变的主，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主你而来的。 在你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主，你在圣经当中的启示，那古老的圣言，历经千年，饱经沧桑，直到今日仍旧在说话。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主你那诸般的慈爱，是因你的怜悯不至断绝，以至于我们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主，你应许过那常在你里面的，你也常在他们里面。我们若常在你里面，你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你就给我们成就。就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命的引领，成为我们每一天生命的帮助和力量。我们是软弱，主你是刚强；我们失信，但主你是可信；我们卑微有限，但主你是至高全能。我们不认识你，但主你早已经认识我们每一位。主，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也更多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和教导，更多遵行主你的旨意。主，你告诉过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主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愿主你大能的荣光就照亮我们的心，引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都是活在主你的保守和心意当中。主，你就带领我们可以回转，带领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带领我们有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带领我们有主你那美好的祝福。唯愿主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生命之主，充满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牧养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直到见主你里面的日子。愿主你荣耀的话语，荣耀的旨意成就。我们同心仰望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求，阿们。